主，我们在天上的父，我们感谢和赞美你。主，我们感谢你，你实在是爱我们。如果你不是爱我们，你就不会让你的独生子，我们的救主耶稣基督，为我们这些最坏最坏的罪人道成肉身来到这个世界上面，就不会让他代替我们死在十字架上面，就不会让他在父你的右边现在为我们祷告。所以主基督是爱教会的，天父你也是爱教会的。所以求主你带领我们，让我们看到你对我们的深恩厚爱的时候，就是我们的信心得到坚固，就是我们更多的仰望你的恩典。我们也祈求天父将你的恩典不断的浇灌在你的百姓当中，特别在我们主日聚会的时候，主祈求你把真理浇灌下来，使你的百姓因为认识福音真理心灵得自由，因为明白救恩真理我们就欢喜，因为我们晓得因信称义的真理我们就不被那恶者所控告，因为我们明白圣徒坚忍的真理我们就可以忍耐到底。主，祈求你加恩赐福你的百姓，赐福讲台，赐福每一个你的儿女，使我们在你恩典当中多多得着。特别祈求你赐福我们每一个听到的弟兄姊妹，使我们有一个慎思明辨的心，我们知道讲台上面所要讲的乃是他对真道的理解，我们每一个人的责任乃是要按照圣经真理来去分辨，免得我们做了糊涂人。主，祈求你使我们整个教会所有你的百姓多多在你恩典，多多在你真理当中不断的长进，不断的蒙福。求主神怜悯，感谢赞美你，愿一切荣耀颂赞都归给你。我们将同心合意的祷告祈求，奉主耶稣基督得胜的名求，阿们。好，弟兄姊妹，我们继续来跟大家分享。好，我们之前上次跟大家分享了，就是因信称义和圣徒的坚忍。好，我们上次跟大家讲了什么是圣徒的坚忍，因为有些人连是什么是圣徒的坚忍是有一些错误的一些认识，导致我们很多的困惑或者是艰难。所以我们上次跟大家讲了三点，我不知道弟兄姊妹还记不记得。我们说圣徒的坚忍第一点是什么呢？就是我们说圣徒的坚忍的第一个，就是你在定义上面要明白的是虽不完全永不失丧，是不是？就是没有一个圣徒，圣徒坚忍的意思不是使你成为一个完全人，圣徒坚忍的意思是怎么样子呢？是上帝保守我们这不完全的人，使我们怎么样子啊？永远不失丧。所以圣徒的坚忍，圣徒至终蒙保守，这是一个教义。所以你要看到上帝的手，你要看到我们一生在地上都不完全。所以如果你以自己的完全来评价我有没有坚忍的话，你就失败了，在凡事上面都不能这样。弟兄姊妹，是不是？就是你其实在每一件事情上都不完全。你的读经完全吗？你的祷告完全吗？你的行善完全吗？其实都不完全。但是我会不会因为我的不完全失丧？弟兄姊妹，不能够。我们之前讲因信称义的时候告诉大家，就是上帝他要悦纳的，他说瘸腿的瞎眼的不能陷在他的祭坛上，阿们不，弟兄姊妹？所以我们要将自己陷在祭坛上面的话，我们不完全上帝能不能悦纳呢？如果照我们的本相，我们不完全上帝能不能悦纳？不能。但是上帝为什么要悦纳我们的不完全呢？因为耶稣基督的义是完全的。所以你要看到这一点的时候，我们虽然不完全，但是我们所披戴的基督，基督的义归算给我们，这个是完全的。所以我们明白这一点的时候，我们就知道说，我们虽不完全永不失丧，没有违背上帝他公义的本性，没有违背上帝圣洁的本性，没有违背上帝的真理。所以你要看到这个，我们上次讲的第一点。第二点，我们说圣徒的坚忍，大家要记得的是出于上帝怎么样坚定不移。你知道你为什么可以坚忍？我们很多弟兄姊妹之所以软弱，是因为他是从自己看觉得，哎呀，这个也跌倒了，哎呀，那个也跌倒了，这个也软弱，所以他看的是人，所以他就很多的担心。其实你自己确实也是这样子。我们身边呢，有些你觉得最好的，其实按照完全的标准来讲还是不完全，对不对？所以如果你仅仅看到人的话，你是没有办法得安息的。所以我们才强调说圣徒的坚忍，他所强调的就是圣徒之所以能坚忍，不是因为自己的自由意志，不是因为自己的努力，不是有些人说的我某某某我想不做的事情一定可以不做，这是骄傲透顶的话，是吧？这是不是跟圣经直接相违背？弟兄姊妹，跟哪一段的圣经呢？罗马书七章保罗讲的两律相争。保罗怎么说？我所愿意的善我一定能做，是不是这样说？他是不是说我所不愿意的恶我一定不去行，是不是这样说？不是。他怎么说？他说我所愿意的善我不去做，我所不愿意的恶我反而去行。太痛苦了。所以你知道圣徒的坚韧根本是出于上帝，这就不一样了。就是我们说的，你虽然软弱，但上帝托住你，就好像一个孩子生病了，然后在那儿滚来滚去辗转反侧，这个时候 他要能够去医院，是不是靠他自己跑到医院去？不是，是他父母把他抱过去，对不对？甚至开上车。所以这个时候他虽然在车上跑来滚来滚去，虽然他一千个不愿意， 一万个软弱，但是他一定可以到医院。原因是什么？不是他，而是谁啊？而是抱住他的。我们说，我们也知道圣徒能够坚忍是出于上帝，而且上帝对我们的保守是怎么样？坚定不移的。你看主的作为，这是我们上次讲的第二点。第三点，我们说，那么你要知道圣徒的坚忍还指出，像我们这些圣徒的话还会犯罪，人会失败，是不是？就是你不要说我坚忍，我终有一天忍到一个地步我再也不犯罪了。连人家孔子都说我七十不逾矩。我希望我们基督徒领受了特殊恩典，孔子只领受了普遍恩典，我们是不是领受了特殊恩典？是，我应该比孔子更高级。孔子七十不逾矩，我希望六十不逾矩，行不行啊？你搞错了，这是孔子他不认识自己。如果按照上帝的律法来讲，孔子七十岁的时候还犯罪，至少讲这个话的时候就有犯罪。怎么样？骄傲。真的你七十可以不逾矩吗？这是不是骄傲？你明明没做到事情以为自己做到，这就是骄傲了。所以我们说，从这个角度来讲的话，我们必须知道，对圣徒来讲，我们还会犯罪，人会失败，你一生都如此。所以甚至我们在信经信条上面，就是韦斯敏斯的信条，讲到圣徒坚忍那一章里面，他讲到说，圣徒由于撒旦和世界的试探，在他们心中仍有败坏的优势，所以如果他们忽略自身坚守的方法，可能陷入大罪之中，他们可能会有苦毒、嫉妒、伤害别人等等之类的，然后甚至在今生经受上帝的愤怒和审判。不是指的那末日的审判，大家记不得保罗在哥林多前书里面有讲过这样的一句话，他说有人不是跟他的继母结婚，是不是娶了他的继母，这是非常坏的事情。所以也有一些人很败坏，保罗说要把那些败坏抵挡的人怎么样子啊？把他们的身体怎么样交给撒旦，叫他们的灵魂可以怎么样在末日的时候得胜 得救。什么意思呢？就是有些人他故意，我们不是讲我们软弱的弟兄姊妹，我讲是他故意，他明明知道这样不对，他还犯大罪，他还去犯大罪，那么他在今生会经历上帝的不悦，他经历上帝的不悦。这是我们讲这个的意思，不是强调说哦，梁弟兄我听了我很害怕，我不是强调这个，我是强调让你知道说我们一生还会犯罪，甚至有的时候会犯大罪。我们说圣徒当中有没有犯大罪的记载在圣经上面的？有很多，比如说大卫，是吧？还有大卫的儿子谁啊？所罗门。所罗门犯的罪比他爸还大，拜偶像不单止，而且建偶像庙。你如果见到一个基督徒不建教堂没热心，然后人家搞一个佛教的庙，他咣当一下捐了一千万，可怕不可怕？然后他还跑到庙里面烧香，然后娶了七百个老婆三百个妾，你知道那是谁吗？所罗门。那就是所罗门。你说梁弟兄你这鼓励我们吗？我不鼓励你，但是我就想跟你们讲，所罗门得救不得救？得救。所以你必须清楚看见这些，这是我们跟弟兄姊妹讲的，说你明白这些，否则的话你就会论断人，你也会论断自己。你说圣徒的坚忍和保守，上帝一定保守他到底，他居然犯这么大的罪，肯定他不得救。我说你去看，真的，如果从犯罪的角度来讲，没有几个人能比所罗门。我说的对不对？家庭里面犯罪不犯罪？娶七百个老婆三百个妾，这是什么概念？弟兄姊妹，这是什么概念？一千个老婆哈，这是圣徒不是圣徒啊？这个违背圣经不违背圣经？违背。拜偶像不单止，建偶像的庙，到以色列国都灭亡了，南国北国都灭亡了，偶像庙，所罗门建的偶像庙都没拆完，你知道建了多少？可怕不可怕？非常可怕。我讲这个意思不是鼓励你去犯罪，而是让你真正明白什么叫圣徒的坚忍。圣徒的坚忍绝不是指你完全了，绝不是指你不犯罪了，你不要搞错这一点，而是上帝托住你，你再软弱上帝都托住你，你要看到这一点。所以这是我们之前跟大家讲的，我们说大家要明白的圣徒坚忍他的意思是什么。我们今天继续跟大家分享因信称义和圣徒的坚忍。那么大家打开圣经，我们来读两处的经文。大家先打开马太福音第十一章，我们读一节的经文。马太福音第十一章，这是关于圣徒坚忍的经文，很重要的经文，也是很多人容易误解的经文。马太福音十一章十二节， 马太福音十一章十二节，我们找到这节经文，我们先一起来齐读这节的经文。马太福音十一章十二节，我们一起来齐读。从施洗约翰的时候到如今，天国是努力进入的，努力的人就得着了。这里面是不是讲的说，从施洗约翰，大家都要努力进天国，要不要努力？要弟兄姊妹。但是我们说这里面讲的，我们进天国要努力的话，违不违反因信称义呢？不违反。所以你必须看到，我们今天要跟大家详细的去分析，让大家去明白，要去知道，就是天国是要努力的，就是每一个圣徒，你因信称义的圣徒，就像我们之前跟大家讲的说，你不要害怕讲圣徒的坚韧，你不要以为说我因信称义了，我就不需要努力了，我不需要尽心了，我不需要行善了，我不需要对付罪了。不是，在得称义的这个问题上面，需不需要这些东西加上去？在称义的事情上面，需不需要加入这些东西？称义的事情上需不需要加上祷告？称义的事情上需要不需要加上至少流一滴眼泪吧？需不需要？称义的事情上需不需要加上至少有一个追求圣洁的心愿？需不需要？需不需要？弟兄姊妹，称义的事情是不是至少加上一点对三位一体的认识？需不需要？称义的事情上面只需要什么事情？只需要信。信是什么？就是接受基督的救恩。但是称义的人，这个已经称义的人，他需要怎么样努力进天国？他需要努力，他需要尽心。我们在后面还会详细跟大家去讲。然后我们再读一节经文，其实大家很熟悉的约翰福音三章十六节。约翰福音三章十六节，但是今天很可怜，很可怜，好多基督徒这节经文现在变得陌生了。这是我自己讲一句实话，我们很多基督徒，特别是有些所谓学习改革宗的人，对这节经文现在越来越陌生，非常可怕。我们来读这节经文，约翰福音三章十六节，我们一起来齐读这节的经文。深爱世人，甚至将他的独生子赐给他们，叫一切信他的不至灭亡，反得永生。弟兄姊妹，这节经文是不是讲因信称义？是不是讲因信称义？这节经文有没有讲到上帝的爱？神爱世人，甚至将他的独生子赐给他们，叫一切信他的不至灭亡，反得永生。这节经文其实就是福音的浓缩，福音的核心，没有错的，你知道吗？就这一节经文，中马田牧师讲了几年，在他们教会讲到，我们如果这样讲可能都跑光了，他就讲这一节，讲了几年的时间，就讲这一节的经文。但是我说很可怜，很可怜的地方就是，特别今天有很多所谓学习改革宗的，一说就是约翰福音三章十六节，你会不会其他经文？我给你背一节旧约经文，还犄角旮旯里找出来的，觉得自己很有水平，很厉害，结果这节经文找不到。所以我真的是这样，我问一些弟兄姊妹，我说你告诉我福音是什么，有些弟兄姊妹讲不出来，我说圣经依据吧，你找一节圣经来印证，来说明你是明白福音的。想半天想不起这节经文，我说真可悲，真可怜。这节经文不单讲到因信称义，也讲到圣徒的坚韧。你有没有注意到，神爱世人，甚至将他的独生子赐给他们，叫一切信他的不至灭亡，反得永生。这里面是不是讲因信称义？是。有没有讲到圣徒的坚韧？有。不至灭亡，反得永生。这节经文是宝贵的不得了的经文，但是今天很多的基督徒，特别是改革宗的基督徒，自认为自己比福音派要高，要超过福音派，所以藐视这节经文就大吃苦头。弟兄姊妹，不是的，你去看看，你去思想的时候，这里面告诉我们，我们刚才读的马太福音十一章十二节的经文告诉我们说，那些得救的人，那些信耶稣的人，他里面有一种神圣的暴力，他有一种对圣洁的追求，他有一种努力，因为圣灵把他的心打开了，他看见天国的荣美，他知道我要追求，我要努力，我要进天国，我要恨罪，我要爱基督。但是如果你仅仅看那一节经文不安慰你，你要看这一节经文。弟兄姊妹，你明白吗？那一节经文就是我们讲的，他在讲圣徒的坚韧为他的中心点，而这一节经文告诉我们福音，告诉我们福音讲得很清楚。我不是说耶稣讲的话互相矛盾，这节经文是谁说的？弟兄姊妹，耶稣说的。刚才马太福音十一章的经文是谁说的？耶稣说的。但他讲的事情不同的，但是这节经文是福音的浓缩，他告诉我们福音是什么。福音就是上帝爱我们，上帝爱世人，上帝爱每一个他造的人，然后为这些他所造的人，甚至将他的独生子赐给他们，叫那些信他的人不 不至灭亡反得永生。所以你因信称义，你只要信了耶稣基督，你永远被称义，永远不灭亡。你信了耶稣基督，上帝会保守你，使你最终得救。这就是圣徒的坚韧，这就是因信称义。所以这节经文是非常宝贵的。而很多基督徒因为怕人说自己，你是不是刚信主啊，怎么一讲只讲约翰福音三章十六节，所以别人一问的时候故意好像不讲这节经文，就自己大受亏损。我们当中有些弟兄姊妹不就是这样子吗？我们自己不就是这样子吗？我们以为自己追求高级的、高深的、整全的、完备的，结果我们把中心给丢了，是不是？越画那个饼越大，但是重点越来越找不到。你要找到重点，整本圣经的重点是什么？是福音，是耶稣基督对罪人的拯救，凡信他的永不灭亡。简单不简单？简单。你知道你当初信主的时候，我们之前跟一个姊妹交通，她说我一开始刚信主的时候特别的喜乐，止不住的喜乐，说不清楚，然后后来喜乐就越来越少了，也不知道怎么回事。我相信我们很多人一开始信福音的时候就是在这节经文上面信的，所以这节经文给我们很大的安慰。神爱世人，上帝爱你，我是罪人，上帝爱我吗？爱，因为爱你到一个地步让他的儿子都为你死了，你还说他不爱你，那我会不会灭亡？不会了，叫一切信他的不至灭亡反得永生。为什么后来喜乐减少了？为什么失去了起初的爱心？因为离开了福音，因为开始追求别的了。啊，律法的功用是什么？我们说律法三大功用，律法使人知罪，律法约束人的恶，包括律法对成圣追求的人有指导作用。啊，第三个功用特别少人知道，我要搞定他，结果第一个功用搞错了，福音的功用给丢掉了。不是的，弟兄姊妹，你真的是去看到这点的时候，我们说你去明白这些经文，福音的经文是多么的宝贵，福音的经文给我们多么大的安慰。你从这些经文当中去看的时候，你就会明白很多的道理。所以我们说从这里我们要搞清楚，要明白什么是圣徒的坚韧，要明白因信称义，要明白因信称义和圣徒坚韧之间的关系。所以我们说我们今天主要跟大家讲两大点。第一大点就是希望弟兄姊妹可以去明白因信称义和圣徒的坚韧彼此不互相矛盾。有很多人以为因信称义和圣徒的坚韧互相之间是矛盾的，他们很喜欢用的经文就是我刚才带着大家读的经文，马太福音十一章十二节，天国是努力进入的，不努力进不去。主耶稣说天国是努力进入，有没有说不努力进不去？主耶稣有没有讲说你不努力就进不去，你最后不成功你就失败？有没有这样说？没有。天国是努力进入，这个努力是指的我们的一个状态。而很多人他认为说你要搞清楚，你如果讲因信称义，只要一个人一信就永远被称义，就不会失丧的话，人就不需要努力了。从这个角度来讲的话，他讲的对一半，我跟你讲真的对一半。为什么对一半？我们信耶稣基督得称为义，是不是只要一信我们一定永远不灭亡？这个讲对了没有？讲对了。但我说他只讲对一半，因为他不明白上帝在我们里面的工作又会使我们努力追求。所以你要看清楚知道这一点的时候，有些人就认为说如果讲因信称义就要否定圣徒的坚韧、圣徒的努力、圣徒的追求，如果讲圣徒的追求就不能讲因信称义。天主教到今天还是这个观点，所以天主教最后选择了另外后面那条路，不讲真正的因信称义。天主教很诡诈，我们基督教里面也有这样诡诈的人。怎么讲呢？他说我们不反对因信称义，因为因信称义这四个字记载在哪里啊？记载在圣经里面。但是他你跟他再加两个字他就不干了，加俩两个字，唯独，唯独因信称义，只要信耶稣就一定得救，哪怕最坏的坏人，不需要善功，不需要忏悔，不需要赎罪券，不需要抹油礼，一定得救，不需要洗礼一定得救。天主教这个时候不干了，你明白吗？我再讲为什么天主教很看重洗礼。天主教在这方面如果一个人信了耶稣快死了，他们要做的最重要最重要的事情就是给他洗礼，因为他们认为洗礼才能让人得救，只要一个人没受洗太可怕了，你明白吗？太可怕，这是他们的观点。但我们是不是这种观点？不是。所以你必须清楚去看见，清楚去明白。包括我说有些基督徒也是这样，有些基督徒不明白这点。大家如果我一直鼓励大家去看那本很好的书《天路历程》，你们有没有一些弟兄姊妹看过《天路历程》？那本书里面就讲了说一个天路客，一个基督徒从最初信主一路追求经历千难万险最后进入天国， 他讲这个，对不对？然后他那个过程很艰难，过程中看到有很多人灭亡了，很多人走了，很多人没有得救，然后有些人就得出一个结论，这本书讲圣徒的坚韧，但其实这个约翰班扬对因信称义可能不太认同，甚至认为我们讲救恩五要义，大家知不知道救恩五要义就讲的说是罪人的全然败坏，是不是上帝无条件的拣选，特定的救赎，神恩不可抗拒，圣徒的坚韧，圣徒之中蒙保守。然后他们说其实约翰班扬迟四点，就约翰班扬不迟最后那一点，你看很奇妙的，很奇怪的，你没发现约翰班扬的天路历程是讲这个过程怎么艰难怎么努力，但是呢因为他讲了这个过程当中有些人灭亡了，他们就说约翰班扬其实不相信圣徒的坚韧。约翰班扬真的不相信吗？我说搞错了，因为他自己表明这些人读天路历程的时候，他自己对因信称义和圣徒的坚韧之间，他认为这两个真理互相之间是矛盾的。就我举一个例子让大家去明白，比如说你们现在，我们已经很少人了，因为我们现在衣服都是基本上是买的，但是有些比较贤惠的，哎，不说一定是啊，不是说你们家没有你就不贤惠哈，比较贤惠的姊妹家里面还有针和线，是吧？针和线一样不一样，弟兄姊妹？针和线一样不一样？针是硬的还是软的？硬的。线呢？线是软的。针和线肯定不一样，对吧？但针和线矛盾不矛盾？不矛盾，你明白吗？针上面穿上线，然后就能缝衣服。你光有线能不能缝衣服啊？光有针能不能缝衣服啊？不能。所以我们讲的说，所以司布真牧师在他的一篇讲道里面讲，他说有些人，我要看一看司布真牧师怎么样把这种因信称义和成圣追求啊这些真理，这种圣徒坚韧的这些真理怎么把它调和起来。然后司布真牧师怎么讲呢？司布真牧师说，我从来不要做这样的事情。哎，你为什么不要做？因为他们两个好好的，我干嘛要调和？就好像两个人明明是好朋友，你说哎，不要打架啊，不要打架，我干这干什么？人家从来不会没打过架，你明白吗？圣徒的坚韧和因信称义从来没有矛盾过，从来没有矛盾过。就像我们刚才读的约翰福音三章十六节一样，约翰福音三章十六节告诉我们的，信的人怎么样子啊？永不灭亡，有永生，对不对？约翰福音三章十六节也告诉我们很清楚，他要蒙保守，永不失落，他要努力，他要尽心，但是你搞清楚，他是不是靠自己努力得救的？但是得救的人要不要努力？要，就是这样，很奇妙的。所以你真正去明白这一点的时候，我们说你晓得这一方面的时候，认识这方面的真理的时候，这个时候你就会一定会发现，其实圣徒的坚韧和因信称义之间互相根本不矛盾。就像我刚才举的例子一样，针和线的例子一样，针和线它各有各的用途，对吧？针是负责要把这个布给它刺透，对吧？线要负责什么？把它连在一起。我们说圣徒的坚韧和因信称义也是这样的关系。因信称义告诉我们，就从我们得救恩的角度来讲的话，因信称义告诉我们得救恩的开始从哪里开始？从信开始。哪里结束？至终蒙保守，告诉我们最后一定是称义的，一定是得救的，对不对？那圣徒的坚韧告诉我们的是什么呢？圣徒的坚韧是告诉我们说，一个已经信了耶稣的人，他的过程会是怎样，和他的结局会是怎样。他们之间其实在讲两件事情，弟兄姊妹，你明白吗？就我以前跟弟兄姊妹也讲过这个例子，比如说我把我的杯子拿起来给你们看，一个人如果从正面去看，仅仅是从正面，如果他不看的话，他看到是不是一个长方形啊，类似长方形的，对不对？但另外一个人从上面去看的时候，他看见的是什么？看见是个圆形，对吧？然后两个人说，你看见杯子，你刚才看见他拿的啥东西了吗？他说长方形啊。你错了，圆形。这两个人吵起来了，其实有没有意义？其实有没有意义？没有意义，因为这个杯子盖是圆的，但是它的体是什么？长的，就是这样子的。你要明白这一点的时候，所以圣徒的坚韧是指的我们这个过程之中，我们还强调之前讲那三点，这个过程之中是不是上帝托住你？是。然后因信称义是告诉你说，你信上帝就把永远的义给你，保证你的结局一定得救，一定得永生。圣徒的坚韧告诉你，你过程中你有很多的艰难，但上帝托住你，你要努力，但是上帝托住你。你虽然会软弱，你虽然会跌倒，你还会犯罪，你还不完全，你还会失败，但上帝怎么样？托住你。 然后一直保守你到底。就像我们之前跟大家举的例子一样，你要搞清楚是上帝在圣徒的坚忍的过程当中是谁在做工，上帝在做工，你必须看到这一点。所以我们说从这个角度来讲的话，其实这两个真理教义之间互相根本没有矛盾，根本没有矛盾。所以你自己理解错了，你明白吗？所以我们说在这里的话，希望我们弟兄姊妹可以明白圣经是不是神所默示的。弟兄姊妹，神所默示的圣经之间会不会互相矛盾？不会。所以如果你把两处的经文解释的互相矛盾的话，是经文矛盾还是你解错了？你解错了，你明白吗？你解错了。我们不是说我们的解经是多么完美多么完全，但是如果你解经解出两处经文根本互相矛盾的时候，我说你错了，你搞错了，你的解释有问题，你明白吗？你的解释有问题。我们如果解释正确的话，圣经的经文一定不互相冲突。就像我们刚才讲针和线，你不懂，比如说如果我们真的遇见一个野人，从来没用过针，从来没用过线，他拿了一个针拿一个线，他就会觉得这两个东西完全不一样，因为一个是硬的一个是软的，特质一样不一样啊？完全不一样。所以他就会认为这两个东西互相矛盾，因为这个叫硬，这个叫软，这个叫长，这个叫短，这个有一头尖尖的会扎得我痛，那个线放在我手里怎么拿怎么捏都不会让我痛，所以我觉得这两个东西性质完全不一样。但是其实一个人明白的话，把那个线往针孔里面一穿，然后开始把衣服一缝，哎呀，原来这样用的，他这个时候就会发现这两个矛盾不矛盾？完全不矛盾。我们说圣徒的坚忍和因信称义也是如此，你必须看到，你必须去晓得。所以我们说这是我们很多时候犯错误的一个原因，就是我们把自己对圣经的理解给它绝对化了。我是这样理解因信称义的，同时我又是这样理解圣徒坚忍的，我这两个理解互相糅合不到一起去，所以我就认为这两个教义矛盾了。其实如果你对任何的圣经经文出现这种情况，你都知道要调整的是什么，调整我的理解，肯定我理解错，肯定我理解错。就比如说我们举个例子，我们有些弟兄姊妹看圣经旧约新约，然后他专喜欢，因为他软弱，专喜欢捡什么，专喜欢捡上帝严厉的那些经文看。哇，上耶和华是公义的，耶和华是发义怒的，乌撒就是伸手摸了一下约柜，咣当一下把他打死了，是吧？然后亚伦两个儿子第一天到圣殿里面服侍，突然有怪异的火烧过来，衣服没烧坏，俩人同时死掉。然后哎呀，这个然后看新约，其实新约里面安慰性的经文很多，对不对？不，他非要看启示录，七印揭开，哇，七雷，哇，这个哎呀，上帝啊，上帝真的是，我们要敬畏上帝啊。其实这些人讲敬畏上帝的时候不是敬畏上帝，吓死了，你明白不？然后他讲解上帝的时候说，上帝你们不能这样子啊，上帝是很严肃的，你们这样子，你万一哪天走出去一个花盆砸下来砸死了，是不是？这是，然后有人跟圣经上明明讲上帝是慈爱的，他发慈爱直到千代万代，圣经上面告诉我们说上帝是满有恩慈满有怜悯，除非我们恶贯满盈他才惩罚我们。这个时候跟他的讲解已经调和不起来了，调和不起来这个时候怎么办呢？这时候该怎么办，弟兄姊妹？这个时候该调整我的理解。但他不调整，你们想赖恩犯罪，我说那你看约翰福音三章十六节，他越是这样的人，约翰福音三章十六节越不看，因为约翰福音三章十六节一张嘴就说什么，神爱世人，那是不是说神爱基督徒？神爱世人，连罪人上帝都爱，抵挡他的人上帝都爱，这个按照他那种观点还调不调到一起去啊？调不到一起去的。他的观点就是，哎呀，我给你找罗马书一章，神的愤怒从天上显明在一切不虔不义人身上，是不是？罗马书一章是不是讲了这样的话？讲了没有？讲了。上帝的话会不会互相矛盾？不会。上帝的愤怒确实显在不虔不义人身上，但上帝就绝对是恩慈怜悯的。所以你明白这一点的时候，你知道说为什么耶稣钉十字架这么惨这么痛要死，为什么？因为上帝的愤怒降在他身上。上帝为什么爱我们？神爱世人，神的本性就是爱，叫一切信他的不至灭亡反得永生。 这个时候你才能调和起来。所以我们说很多弟兄姊妹对因信称义，我举这个例子，和圣徒坚忍的认识是因为自己理解错了，但不肯纠正自己的理解，还想扭曲圣经来成全自己，结果这就出了长期的问题。这是第一个原因。第二个原因就是我们讲的说，很多弟兄姊妹之所以认为因信称义和圣徒的坚忍互相矛盾，是因为他不从上帝的作为去看。我们讲因信称义，特别我希望我们的弟兄姊妹现在可以更明白了哈。我们之前讲说，我相信还有很多人是迷糊的。我们讲因信称义是不是上帝的作为？谁的作为？谁称我们为义？上帝，天父称我们为义，对不对？谁把义给我们？谁的义？基督的义。基督的义完美不完美？完美。所以因信称义，我们的信心是不是参与了得救的工作？没有。我们的信心是什么？是接受得救的工作。这一点你明白了。但是很多人一讲到圣徒的坚忍的时候，他又忘记上帝在其中的工作。这就是很多人认为圣徒的坚忍和因信称义互相矛盾的原因所在了。你就在看你坚忍不坚忍，他坚忍不坚忍。我读了那些圣徒的传记，我太感动了，特别读那些殉道士，太感动了。他们火刑柱都在那儿烧，他还能坚持。哎呦，但我想一想，我觉得我自己坚持不了。梁弟兄，你能不能坚持？我说我坚持不了。哦，我们长老都坚持不了，我怎么得救？你看人你就会这样子，你明白吗？是不是？你应该看的圣徒的坚忍是谁的工作？也是上帝的工作。所以我们离开上帝去看事情的时候，以自己眼见的来去评价一件事情的时候，这个时候其实你拒绝的不是因信称义，不单是因信称义，你对圣徒的坚忍也拒绝了。你要的就是努力，然后呢得出一个结论，谁知道最后努力进天国，谁知道最后能不能进去，最后能不能进去。我昨天还看到微信，看到有个人，有一个平台发的一个，我是极其不认同，说一个人要进天堂了，天使他说我信我有恩典，然后天使说等等，把你的心拿出来称一称，好，称一称你的心，一称什么70%为自己，25%为什么，只有2%为上帝，所以你不能进天堂。我说这个是天主教的，你知道吗？这个是天主教的，你明白吗？一个基督徒，你有没有发现，因为他的前提其实是福音还是律法？律法要求我们什么？尽心尽性尽智尽力爱主你的神，其次也相仿。所以这个文章发出来吓死很多人，会有很多人觉得这篇文章好，但这篇文章纯粹是天主教的，就是你如果不完全你就不能进天国。我们之前跟弟兄姊妹讲，我们进天国是不是因为自己完全？因为谁的完全？因为耶稣基督的完全。这是完全不一样，你明白吗？所以那怎么说呢，我心里面50%为上帝够不够进天堂？75%够不够进天堂？99.9999999够不够？够不够？不够。你若有一分钱没还清，你就继续待在监狱里。这就是律法。所以保罗说，凡以行律法为本的都是什么？都是受咒诅的。因为律法要求完全，律法完全的要求谁为我们达成了？弟兄姊妹，耶稣基督。你的成圣的过程，你的追求坚忍的过程，是谁托住你？耶稣基督。是我们的上帝，是圣灵上帝的工作。你真正看清楚这一点的时候，你就明白圣徒的坚忍和因信称义根本没有矛盾，因为都是神的工作。在因信称义上面，你的信心完全不完全？弟兄姊妹，你是不是用一个完全的信心得到了称义的地位？你是一个不完全的信心得着了基督完全的义。就是我们之前举的例子，你不用管我的手干还是湿，你不用管我的指甲剪得干净不干净，你不用管我的指头有没有一个骨节 有问题，甚至我哪怕断了3只手指头都不影响我伸这只手接受别人给我的支票，同意不同意？这张支票1000万在你5只手指的手里面拿着，和我这3只手指的手里面拿着一样不一样？一样。我们得救是因为基督的义，是不是？所以你的信心在称义这件事情上面你就不完全，怎么变成成圣追求你要求完全了呢？你有没有发现问题出来大不大？大。所以很多人因信称义害不死基督徒，就要用成圣来害死基督徒。因为他觉得，因为你讲因信称义人心得自由，我控制不住你了，你知道吧？教皇为什么要反对因信称义？为什么要反对唯独因信称义？因为我控制不住你了。你说因信称义是说傻瓜都能进天堂，我讲的极端一点， 最愚昧、最软弱、最罪大恶极的人都能进天堂，只要他信耶稣。紧张啊，你知道吗，教皇？这样下去，我教皇的权威哪去了？谁还听我的呀？你个个都进天堂了，只要信耶稣就进天堂了。我说在基督教里面也有一些人是这样子的，别人是讲因信称义的，他就给你加一个引号，你这个叫义信主义。我说比义信还义信，你明白吗？因信称义比义信还义信，就是你根本你的信心就是来接受救恩的，根本你在得救上面一点功劳都没有，根本不需要你付出任何的努力，只要你信基督你就有永生。但是一个信耶稣基督的人，他会有成圣的追求，他会有圣徒的坚忍，这个就像你称义一样是上帝的工作，你的成圣追求其实也是谁的工作？也是上帝的工作。我们上次跟大家读的经文，我们希望弟兄姊妹不要去忘记了，我们再来读，大家翻到腓立比书二章，腓立比书二章，我们说也是很多人断章取义，腓立比书二章十二到十三节，我们一起来齐读这两节的经文。腓立比书二章十二到十三节，我们一起来齐读。这样看来，我亲爱的弟兄，你们既是常顺服的，不但我在你们那里，就是我如今不在你们那里，更是顺服的，就当恐惧战惊，做成你们得救的功夫。因为你们立志行事，都是神在你们心里运行，为要成就他的美意。很多人只讲十二节最后那一点，说恐惧战惊，做成你们得救的功夫，怎么不读十三节？十三节怎么说？你们立志行事都是谁啊？都是神在你们心里运行，为要成就他的美意。所以你一生都不完全，但是上帝在你心中的工作是完美的，上帝一定做成他的美意，一定做成他的工作。你信了耶稣，上帝就会使你坚忍，但是上帝使你坚忍，上帝并不是使你今生一生完全，你明白吗？所以这方面你要从神的作为的角度再去看的时候，这个时候你就知道说因信称义是上帝的工作，圣徒的坚忍也是上帝的工作，所以他们怎么可能互相矛盾？可能不可能互相矛盾？不会，完全不会互相矛盾。所以当我们真正去看到这些的时候，真正去明白这些的时候，那么我们就晓得了。你不要去看人，你如果去看人的话，你有很多的软弱。我们大家记得旧约里面有很伟大的圣徒叫做谁啊？叫做摩西。摩西有一次以色列在旷里面打，第一次打大仗在利非定的时候，约书亚带着军兵跟亚玛力人打仗，摩西在山上怎么样子啊？祷告。他祷告的时候是不是一直祷告的手都举着？不是，他祷告怎么样？累了，祷告不下去，他这个手垂下来，垂下来以后谁扶他的手啊？这个亚伦和户尔来扶他的手。亚伦和户尔来扶他的手的时候，其实还扶不动，要怎么样子？搬了一块大磐石过来，让摩西坐在上面，把这个杖放在上面，他们三个人一起合力。我们说这个就是预表的圣徒的坚韧，你明白吗？我们行不行啊？我们能不能说我祷告的时候不垂下？我们教会24小时祷告，我说别搞那些，真的真的不要搞那些。我们好了，弟兄，你是凌晨1点到2点，我是2点到3点，其实2点的时候起来的时候可艰难，是不是啊？祷告半个小时睡着半个小时，哎，这祷告了没？祷告了该你了，是不是啊？没接上，其实有半个小时在睡呢，你知道吗？是不是啊？是不是这样子啊？因为摩西都，我讲这个的意思不是嘲笑大家，而是摩西都坚持不住，谁使他坚持住？所以那个磐石预表的是谁啊？预表的是基督。所以没有磐石，摩西祷告不下去，他撑不下去。亚伦和户尔抓住他的手也抓不住，亚伦和户尔手都会抖。所以你如果不看上帝的作为的话，你就会一定会软弱。你说怎么做得到呢？我们以前跟大家讲天路历程里面，天路客传道人给他看几个遇到故事，其中一个遇到故事就是这样，他看有一大炉的一个火炉在那里烧，然后有一个人在那里哗哗哗在那泼凉水，他在那看，但是这个火就是不灭。他这个故事什么意思？这是咋回事？怎么这个人泼凉水泼得这么厉害，这个火就不灭呢？然后传道人带他到另外一边去看，到另外一边一看，另外有一个人在背后看不见的地方在那里加油加油。他说这个是什么意思？他说泼水那个就是撒旦，魔鬼撒旦就一直想把你心中那个信心给你浇灭了，一直想把你对上帝的爱的领受浇灭了，一直想把你感恩的心、喜乐的心给你浇灭了。但是他说那看不见的那一位是谁啊？是圣灵。 就是圣灵在后面一直给你加油。所以圣灵的力量大还是魔鬼的力量大？弟兄姊妹，圣灵力量大，所以魔鬼始终干不成。我们以前也跟弟兄姊妹讲过这个例子，讲过这个比喻，就是大家记不记得，如果你们有些人看过这个一些武侠小说，比如说看过《天龙八部》，你就知道了。你们有看过《天龙八部》？《天龙八部》里面有讲一个阿紫是很刁蛮的，是不是啊？他跟他的两个师，跟他的师兄在那里打仗，他的师兄准备把他灭了，因为他那一派是很邪恶的一派，是准备用火把他烧死。结果他在那儿其实快完蛋了，结果他的那个姐夫乔峰在他背后，对不对？乔峰偷偷的把那个手摁在墙上，力量很大，咔咔咔咔咔，墙都摁塌了，然后手摁到他后背给他加内力。结果他的师兄哗火过来以后，他一伸手把火给弹过去了，把他师兄给烧死了。然后他说：“大师姐太厉害了。”其实阿紫一点都没变，阿紫还是那个本事。为什么把大师兄给打败了？因为有乔峰偷偷给他加力量。打完了以后乔峰才出来，他们才知道原来败在乔峰手下。你明白我讲的意思吗？我们这些圣徒其实自己都像阿紫一样软弱的一塌糊涂，而经常乱闹事，也有时候挑衅魔鬼，说我要赶鬼去，把鬼把你给吓了一跳，是不是？但是为什么鬼被赶走了？因为有主耶稣基督站在我们后面，因为有圣灵暗中给你加力量。你看不见上帝的工作，我们说如果一个人看不见上帝工作，就像那阿紫的师兄一样，搞定他了，死定了他，是不是？这个小师妹居然敢挑衅我，我非把他整死不可。所以他们上去整都没整死。你像魔鬼对我们也是这样，有些不懂这个方面的那些人，魔鬼的差役想整死基督徒，想害死我们，想害死主的教会，最后的结局也必然失败。因为有谁啊？因为有圣灵的工作，因为有主在后面。你必须看到这些，所以你要明白称义是上帝的工作。难道我们的成圣不是上帝的工作吗？我们因信称义是耶稣基督的义，然后我们圣徒的坚忍难道变成不是上帝托住我们了吗？就我们之前用那个链条的比喻一样，如果中间这一环链条是我们自己搞定的话，就完了。没有一条链条是我们自己搞定，全部都是上帝的工作。所以你就知道说，你呀一定不失丧，只要你信耶稣，你信了耶稣一定不失丧。你是站在这个基础上面追求圣洁，你是站在这个基础上面追求坚忍，而不是说要用我的坚忍配合上帝的称义，最后达成最后的得救。我说完了，你如果是这样子的话，真的是这样。你有没有见过中国功夫里面有点穴功？大家有没有听说过点穴功？是不是随便乱拍就行啊？不是，他得点中穴位，对不对？一点不会动了，是不是？你明白，就是点穴其实就点到你的弱点，是不是？打蛇打七寸。如果上帝使你称义，上帝说要使你得救，中间靠你自己，魔鬼这个蛇很擅长打七寸，一打打到你自己，你死了没有？你就完了。所以魔鬼打不死你，因为什么？因为上帝，因为整个过程都在上帝的手里。所以你要理解因信称义和圣徒的坚忍之间没有矛盾，你要从神的角度去看，你要求主开你的眼睛，像那个遇到故事一样，你要转过来看见后面啊，圣灵，圣灵在做工。圣灵凭什么在你身上做工？弟兄姊妹，是不是因为你圣洁？是不是因为你好？因为我追求，因为我学归正神学的，是不是这样子啊？圣灵为什么为你？圣灵爱你，圣灵也爱全部人呢。圣灵为什么要这样保守你？对了，因为耶稣基督，因为你信了耶稣了，所以耶稣差遣圣灵保惠师来保护你。所以如果你信了耶稣，最后却灭亡了，不是你失败了，是上帝失败了，耶稣失败了，圣灵失败了，天父失败了。三大失败，可能不可能啊，弟兄姊妹？不可能。如果上帝失败的话，上帝就不是上帝，上帝不是上帝，这个宇宙就不能存在。这个宇宙不能存在，我们今天还能在那儿讲道不？不能。宇宙依然存在，就告诉我们说上帝依然是上帝，所以上帝永远是上帝，所以我们的救恩是永固的。我一定能坚忍到底，我要努力，我要追求，但是我不是以我的努力和上帝配合作为其中一环来保证我救恩的，中间环环相扣，全部都是上帝的作为。我的忍耐，我的努力，我软弱跌倒居然都没死，都说明了上帝的工作。你明白吗？就像我们刚才讲称义，其实你完全不完全，弟兄姊妹，你不完全怎么还成了一个义人了呢？是不是？我信心完全，所以我就成义了，是不是这样子啊？ 不是，你信心一直都不完全，是因为上帝把义给你，对不对？我们的圣徒的坚韧追求也是如此，你一生都不完全，上帝就保守你，他的能力是在软弱的人身上怎么样显得完全，我的恩典够你用的。所以保罗说，我学会了一个宝贵的功课，就是我喜欢夸我自己的软弱，我喜欢自己指着自己的软弱夸口，因为我几时软弱，几时基督的能力就覆庇我。这就是基督教胜过软弱，这就是福音胜过软弱和律法胜过软弱完全不一样的地方。律法要胜过软弱，就是操练自己，操练自己，让自己更强，像钢铁侠一样。但是福音说，你要胜过软弱很简单，你跑到那个最强的那个人那里去。谁啊？耶稣基督，耶稣是你的避难所。所以我们说，在避难所里面，最软弱的人，疾病最大的人，瘸腿的，瞎眼的，老人，小孩，麻风病人，全部都可以住在里面，炸弹打不进去，因为避难所建筑，对不对？但是钢铁侠行不行啊？钢铁侠就不一样了，你要做钢铁侠的话，你得把钢铁侠的盔甲穿上，那钢铁侠的盔甲是按照1.8米做的，好了，你1.67米完了，穿不上，你知道吧？你这不舒服啊，你是不是？能不能穿啊？穿不了，人家是为英雄配置的，你不是英雄，你行不行啊？不行。所以这是基督教信仰和这些其他信仰完全不一样的地方，所以你要看到这一点。所以藏在基督里，如果你还灭亡了，那意味着什么？意味着基督救不了你。所以汤姆华森在他系统神学里面，我们以前发灵修短信的时候发给过大家，他说圣经上面是不是把上帝比喻成为大鹰，是不是把我们比喻成小鹰？他说那个母鹰搅动鹰巢，为什么要搅动鹰巢？因为小鹰长大了要学飞，对不对？但是小鹰，你知道鹰巢在哪个地方？鹰巢和鸡窝可不一样，我们都见过鸡窝，鸡窝一般放在哪里啊？放在地上。但老鹰是很高傲的一种动物，鹰巢都是在悬崖峭壁，在树的最顶上。你注意看，跟麻雀也不一样，麻雀是哪个地方结实，然后麻雀窝离地比较低，所以你抓小麻雀，抓麻雀蛋很容易抓，你抓一个鹰蛋试试，你抓不着，因为它放在悬崖峭壁上面。然后这个小鹰长大了以后，在悬崖峭壁上面要飞还是很害怕的，对不对？所以小鹰在那个巢上面走来走去，就是不下去。所以母鹰怎么样呢？拿翅膀一扇，小鹰想不下去，失去平衡了，就掉下去了。掉下去怎么样？逼它飞。但是小鹰飞的时候，母鹰怎么样？母鹰是展翅护住这个雏鹰，它是拖住雏鹰，它在下面飞，小鹰在上面飞，就是这样子。所以汤姆华森怎么讲？他说，如果魔鬼撒旦要胜过我们的话，他必须射一箭，要像射穿母鹰才能把小鹰射死。阿们不阿们？所以如果魔鬼撒旦要胜过我们的话，必须射一箭把基督射穿了才能射中我们。他能不能射穿基督？射不射穿？如果魔鬼撒旦能把基督射穿的话，他就是神了，你明白吗？基督是上帝。你真的看清楚这一点的时候，所以我们圣徒的坚韧就是那个小鹰在那儿飞，飞着飞着呜呜呜想掉下去了，母鹰马上飞到你下面再拖住你，把你放在鹰背之上。小鹰是不是一飞就能飞得很好，飞回巢啊？不是，在悬崖峭壁上面，你们知道吗？你们明白？如果你们看过一些军事片就晓得了，比如说小鹰要飞回鹰巢，跟我们那些航空母舰上面飞机要降落的难度是差不多的。航空母舰飞机降落怎么降落？航空母舰大不大？很大。但是飞机要降落的时候，他远处看那个航空母舰的时候，其实看见航空母舰如同一张什么，如同一张邮票那么小。他要在这个，所以中国那个时候航空母舰出来了，出去开的时候，那些其他国家美国他们说不紧张，中国有航空母舰不紧张，得看看他飞机能不能飞。因为最大难度不是开航空母舰，中国造船的技术早就有了，可以造很大的船，但你飞机能降落这才行。所以小鹰要能够降落在鹰巢里面，它如果降落不好，噗噗噗噗咚一下又下去了怎么办？是不是？谁保护它？母鹰保护它，保证它不会死。耶稣基督就这样保护我们的，圣灵上帝就是这样保护我们，天父就是这样的应许我们的。你看到这一点，你知道这一点的时候，你就知道说圣徒的坚韧，圣徒永蒙保守，圣徒至终蒙保守，我们说这两句是不能分开的，你明白吗？就像我们讲要理问答的第一问，你不要分开。人生的首要目的是什么？弟兄姊妹，荣耀神，还有呢，以神为乐直到永远。你把它分开的时候，你把前半句就变成了律法，后面的安慰福音领受恩典就被你拿掉了。 你要清楚看见这些，所以这是上帝的作为。你必须看见这一点的时候，我们说这是我们跟弟兄姊妹讲的第一点，我们希望弟兄姊妹可以去看到，可以去晓得说称义是上帝的工作，我们圣徒的坚忍也是上帝的工作，我们圣徒至终蒙保守也是上帝的工作。他在因信称义里面应许我们说，凡信耶稣基督的一定怎么样，一定进天堂。其实你再从这个角度去看我们刚才读的马太福音十一章的经文，主耶稣在讲什么，他在讲说那些信了耶稣基督的人努力的也一定上天国。你应该这样理解，而不是说努力努力最后可能进可能不进，这是天主教的理解。不，你信了耶稣，你是努力不愿意爱世界，愿意追求主，不管你努力的力度有多大，你一定进天国。你明白吗？我们说假设举个例子，我们刚才讲的避难所的例子，一群人进去了，有的人是大力士是吧，一背可以背200斤，有的人是生病的手中无力，这两个人如果掰手腕的话什么结果呢？那个大力士说，哎呀别说掰了，让一就你就给你抓我一根指头吧，我不用全力我都能掰赢你，对不对？你能不能说那个手无力的那个人最后会灭亡？会不会？不会，因为他进了哪里啊？他进了避难所了。所以你，但是这个进避难所的人会不会说完全对天国一点渴望都没有？会不会这个人对于说信耶稣这些给他的天堂的盼望，对罪的恨恶，对承认自己是罪人一点都没有？不会，因为圣灵会在他心中做工。但是你不能以他的力度，不能以他的程度来作为你评判这个人得救不得救的一个依据。这是我们讲的第一点，你要看到从这方面来讲的话，因信称义和圣徒的坚忍之间矛盾不矛盾？一点都不矛盾。凡信他的就有永生，凡信他的就努力，凡信他的就被上帝托住，凡信他的不是靠自己努力进天国，而是靠什么进天国？靠上帝的保守进天国。你要知道这一点。我们再举例子，弟兄姊妹，我现在站在这里，你们坐在这里，你们的凳子动了没有？基本没动啊，有些人晃了一下动一动，但是我跟你讲，你的凳子动得很快，你信吗？你的凳子动得非常的快，坐地日行8万里，因为地球在转呢，你明白不？地球在转，8万里是什么概念？8万里是什么概念？我们现在最快的飞机也飞不了这么快，是不是？4万公里，24小时飞到，是吧？就是这速度。我还没跟你讲太阳系的，太阳系在银河系里面转得更快，你以为？所以我讲这个什么意思？就是你看，你说我没什么，我没进步，我没成长，你在圣灵的托住里面，速度快得不得了。这是你以人为参考的时候你就软弱了，你说哎，我觉得他跑得快，其实你跑得快也好， 你刘翔也好，谁也好，百米冲刺冠军也好，擦擦擦擦一直冲，跑得比你很快，对不对？但是大家都在地球上面，区别大不啊？他能不能一天跑8万里？能不能？能不能一天跑8万里？就刘翔一天跑8万里，哇，我说那不是人了，是不是？不可能的。但是上帝托住你的能力远超过你的表现，你以自己的表现来做评估的时候，你已经搞错了，是不是？你已经搞错了。这是我们讲的第一点。第二点我们要跟大家去分享的就是，你要去看到，你要去晓得的是什么呢？就是你要去晓得的，因信称义和圣徒坚忍之间有不同。因信称义和圣徒坚忍之间是有不同的，有哪些不同呢？我们需要去明白。因为你不要，我们很怕一些弟兄姊妹，因信称义和圣徒坚忍不矛盾，然后又把它搞混。你不要把它搞混，他们之间是有不同的，不同有很多的方面，我只讲4点。第一点，因信称义和圣徒的坚忍之间重大的不同在于基督的工作和圣灵的工作之间的不同。弟兄姊妹，我们这些因信称义的人，我们称义的基础，我们直接的作用者是谁做工在我们身上使我们称义呢？是基督的义给我们，对不对？是基督为罪人死的，所以是不是圣灵的义给了我们？是不是圣灵的义给了我们？弟兄姊妹，是不是天父的义给了我们？不是，是谁的义啊？基督的义给了我们。所以你必须清楚这一点的时候，那么我们要晓得说，我们得称为义最直接的作者是基督，间接的作者是圣父和圣灵。什么意思呢？就是你要领受这个义是基督的义，对不对？但是谁感动你去领受这个义？圣灵感动你。谁策划了这个救恩的计划？天父上帝。但是谁做成了称义这件工作？耶稣基督。你是领受耶稣基督的工作。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讲的话，基督的工作 完美不完美？完美。我们得到的是基督工作所达成的完美的义，所以我们到上帝面前，回到我们刚才讲的，我为什么赶到上帝面前呢？明明我这个人不完美，但我赶到上帝面前，因为我身上有谁的义？基督的义。基督的义完美不完美？完美。所以你不要被魔鬼控告，有些魔鬼甚至在基督教里面控告人，上帝不接受残疾的祭，阿门不阿门？阿门。上帝绝对不接受残疾的祭。但是你完全不完全？你这么糟糕，你最近这么软弱，你怎么敢服侍上帝？哦，对了，我是乌撒的手，我该死。甚至我们有些弟兄姊妹明明服侍主服侍了好几年，被控告到一个地步，说自己那几年 在做魔鬼的工作。这个可怕不可怕？可怕。但原因在哪里？原因在这里，就是忘了因信称义。我服侍主完全不完全？不完全。我爱我的家人完全不？不完全。我的信心完全不？不完全。我没一件事情完全，但是有一件事情很完全，是我的。什么事情？耶稣基督的义是谁的？我的。所以上帝会因耶稣的义完全悦纳我的献祭，我的工作。所以我们知道这点的时候，是不是让我们随便乱做？不，而是我们努力尽心，但发现自己做的很不完美，很多问题的时候，你得安慰，你知道说主在基督里都悦纳。所以圣经上面才会讲说，我们这些圣徒的每一滴眼泪主都把它装在皮带里。你不要以为说长老你的眼泪主装，我的眼泪都丢在地上了。没有，你为主流的，哪怕有时候你自己都不知道，你自己都说不清楚，你有很多的掺杂，你又有信心又有小信，你又有信心又有狂信，但是上帝说，我就看你的信心，我就看耶稣基督的义，我就悦纳你了。你明白吗？如若不然的话，你把自己控告死了。所以我们说，从这个角度来讲的话，你要知道称义是主要是基督工作，但是我们讲圣徒的坚韧最直接的工作是谁在我们身上做？圣灵。是圣灵使我们坚韧，是圣灵在我们身上工作。圣灵使我们这些人，圣灵怎么使我们坚韧呢？圣灵就把谁的恩典给我们呢？基督在十字架上面成就的恩典给我们。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讲的话，主耶稣基督说，我是活水的江河，对不对？所以恩典的泉流从哪里流出来？弟兄姊妹，我们能够领受的恩典的泉流从谁那里流出来？是不是从圣灵那里流出来的？不是。圣经上面讲说，神本性一切的丰盛都怎么样？都有形有体的居住在基督里面。记不记得约翰福音第一章讲的说，律法是由谁来的？摩西来的。然后恩典和真理由谁来的？由基督来的。所以圣灵使我们坚韧的方式，就是基督是源头，圣灵把从基督那里来的恩典取来放在我们身上，让我们看耶稣，安慰我们。我们最软弱的时候，被魔鬼控告了最厉害的时候，圣灵引导你。突然我相信很多弟兄姊妹像我自己一样有这样的经历，有时候控告的很厉害。我还记得我那时候刚到郑州的时候，有一次星期六晚上我在这里灵修准备的时候，控告的很厉害。我那天晚上趴在那里没有办法，没有办法准备。然后这个时候很长时间，有两个多小时都是这样。然后主这个时候就引导，让你去突然想起来明白耶稣讲的话。他说，我来不是招义人的，我是来招罪人的。你明白吗？就突然想起来保罗说的，说我们这些人是瓦器，但是在瓦器里面有宝贝。对呀，我是瓦器，我对自己完全的要求是没有用的。你明白吗？这个时候这是谁的工作？这是圣灵的工作。圣灵就保守你胜过了魔鬼那次强烈的控告。我们一生之中经历过很多这样的事情，有些弟兄姊妹经历的多，有些弟兄姊妹经历的少。上帝知道我们的身量，就像有些人身体比较强壮，能够生大一点的病；有些人身体比不够强壮，上帝会保守你，不让你生大病，免得你死掉。我是讲灵里面，你明白吗？所以这就是圣灵的工作。所以你从这个角度来讲的话，你就知道说，称义主要是基督的工作，而我们的成圣，而我们圣徒的坚韧，主要是谁的工作？圣灵的工作。那我再讲，称义的工作完全不完全？完全不完全？完全。我们的信心完全不？不完全。但基督的义完美不完美？基督一生顺服律法，基督死在十字架上面为我们受律法的咒诅，完美不完美？完美。那我们圣徒的坚韧完全不完全？不完全。从哪个角度讲不完全？从我们的角度。但我再问，圣灵的工作完全不？想清楚啊，圣灵的工作完全不完全？
完全。
完全。 对了，完全，你要坚定的讲，圣灵的工作是完全的。就像我们刚才讲的，从称义的角度来讲，我们信心完全不？完全不？不完全。你当初信耶稣的时候，你的信心 很好吗？所以魔鬼的差役就控告神的子民，就这样，你当初是怎么到教会的？我那个时候结婚了没有？还没结婚呢。你弟兄姊妹，你为什么到教会？是不是听说教会里面漂亮的姊妹、金钱的姊妹比较多？有点这样的想法。你看你邪恶，啊，还敢说自己当初信了主？你肯定没信，是不是？当初一定没信，是不是？当初一定没信，因为人一生都是掺杂的。你的信心当初是真的是掺杂的，对不对？你明白吗？你可以上一刻仰望基督，下一刻你就私心杂念，是不是经常会这样子？经常会这样子。那我们圣徒的坚韧，但是你的软弱，你的不完全，有没有影响基督的完全？基督给你的称义工作完全不完全？完全，完全。你要知道这一点，圣灵在我们身上使我们坚韧，我们坚韧完全不完全？不完全。但圣灵的工作完全不完全？完全。如果圣灵做的工作不完全，他就不是上帝。而恰恰我们的软弱显出圣灵的能力是多么的大，你明白吗？就是你去看，我再讲武侠小说的例子，好，武侠电影的例子。一个武侠小说里面演了一个武林高手来了，这边是一个其实根本武功差得不得了的人，干样子来说根本打不过他。结果这个差得不得了的一直打一直打，这个武功好的人就打不死他，最后他还得胜了。那你说这是不是奇迹啊？这就是奇迹。你知道我们就是这样子的，我们这人早就应该，魔鬼就恨不得一脚就把我们给踩死，就踩呀踩呀就踩不死，是不是？他觉得说捏死你们跟捏死一个苍蝇一样，那捏了半天他把自己捏死了。为什么？这恰恰说明什么？说明圣灵的能力之大。所以我说金庸是原来他在报纸上面是写社论的，写社评的，所以他文笔好。所以他用，像我再讲回刚才阿紫那个例子，其实阿紫那个例子金庸不是要强调阿紫多么厉害，他强调是谁厉害啊？强调乔峰厉害。乔峰都不用自己出手，只不过用内力输送给阿紫，阿紫就把他大师兄给打败了。圣灵在我们这些软弱的人身上，他的能力显得完全，他的恩典够我们用，这才显出更大的能力。所以圣经上面讲说，上帝在吃奶的和婴孩的口中怎么样建立能力。我们这么软弱的一塌糊涂，我们是外虾兵蟹将，好，这个是酸瓜歪枣，结果魔鬼的工作打不赢我们，这是不是说明圣灵的大能啊？说明圣灵大能。所以你一定要看清楚这一点的时候，我们说称义和我们在这方面来讲的话它有不同，你必须清楚看见谁使我们称义。基督使我们称义，圣灵让我们明白称义的真理，圣灵引导我们去信基督。谁使我们保守，谁坚守圣徒，弟兄姊妹？是圣灵。所以这个工作在我们身上做工的三位一体的上帝，在这两件工作上面他的主要做工者是不同的，你要看清楚，是不是？称义的主要做工者是谁啊？是基督。而我们的成圣追求，我们的坚忍，我们被保守，主要是谁啊？是圣灵。我为什么说主要？因为主基督在天上为不为我们祷告？为我们祷告。天父在天上爱我们不爱我们？顾惜我们不顾惜我们？顾惜我们。但是主要做工的是圣灵。就我举个例子，好像我在这里讲到，但我们的同工是不是只有我一个人正在服侍？不是，大家在同心服侍。你要看清楚，要知道这些。所以基督不会失败，圣灵会不会失败？不会。因为圣灵也是谁啊？也是上帝。当你看到这一点的时候，这个时候你就明白了。这是我们讲的，说你要明白称义和圣徒的坚韧之间，他们第一个不同就是他们主要的做工者不一样。但是主要的做工者，如果 我假设称义是基督做的，然后保守我们是天使做的，有把握没？没把握了，你知道吗？魔鬼是什么？魔鬼是堕落的天使。你记不记得在但以理书里面讲的，说有那个加百列还是这个米迦勒我忘记了，去找但以理的时候，他说他来找但以理迟了二十天。为什么迟了二十天？记不记得那里面讲说，因为有希腊的魔君和波斯的魔君，那个魔君不是指的人，而是指的魔鬼的势力，阻挡了他二十天。 所以如果是天使保守我们的话，像天主教那种迷信说你有没有守护天使啊，所以有些人去打仗的时候他说我有守护天使，我的守护天使是米迦勒，我的守护天使是加百列，没有用，你明白吗？谁保守你？圣灵。天使是服役的灵，天使负责有的时候给你拿饼，有时候给你拿水，有的时候出去一夜之间杀掉185000人，但是保守你的不是天使，是谁啊？是圣灵。执行这个计划任务，保证这个计划任务必须实施完成的是圣灵上帝，是上帝自己。所以基督怎么有能力，圣灵也怎么有能力，因为三位一体的上帝是同志同权同能力同荣耀，所以你不会失丧。所以你不要这样子，所以门徒，你就理解门徒当主耶稣基督说我要离开你们的时候，门徒很紧张，大家记不记得？是不是？因为门徒知道自己软弱，主耶稣说你们当中有一个人要卖我了，门徒都问，不是说是不是犹大呀、啊？不是这样问，都说主啊是我吗？他知道我太软弱了，主你如果离开我们，我们不就灭亡了吗？我们怎么受得了？所以主耶稣安慰他们说你们放心，我去与你们有益处，因为我去了要差另外一位谁啊，保惠师来，谁啊，就是真理的圣灵，他要与你们同在直到永远，你们放心，他的能力和我的能力一样大，因为他也是上帝。你放心不放心呢？放心了，你就放心了，你知道吗？这是我们讲的，你必须知道这是两位不同的作者做成的工作，但是他们互相配合，这是我们讲的第一个不同。第二个不同，我们讲的说那因信称义和圣徒的坚韧是信心和行为的不同。我们要得称为义的话需要什么，弟兄姊妹？信，只要信，需不需要加任何的行为？如果我不懂，我信了又加了行为，会不会把我的称义给搞坏了？啊，真的不会吗？我认为不单要信，还要加行为，会不会把我的称义的地位搞坏？我信了耶稣，我又想加行为，会不会把我的称义搞坏？不会，你明白吗？就像我们刚才讲，你的信心不完全，是不是？你的信心不完全，信心不完全其中一个表现就是老想用自己的行为或者用自己的信心跟上帝配合，所以你虽然有这样的想法，这个想法是对的还是错的？错的。但只要你信耶稣，信耶稣就是什么？就是接受耶稣，接受他的救恩，你就称义了。所以从称义的角度来讲的话，需要不需要任何一点的行为？万分之一好不好？亿万分之一好不好？需不需要？一分都不需要，一点都不需要，完全不需要，只要你信。信是什么？就是接受。所以这就绊倒了很多人，你知道吗？为什么因信称义会绊倒犹太人？因为犹太人要神迹。为什么会绊倒希腊人？因为希腊人要智慧。而这个十字架的因信称义的福音在这些人看来愚拙，不可能，我什么都不做把天堂给我，我什么都不做，我只信他就把永生给我，而且是永永远远，不是只是给一下，不是只是给我看一下。我如果能够有机会看一下天堂，是不是恩典？弟兄姊妹，是，不是只是让你看一下，而是说永永远远就是你的。然后条件是什么？接受，你承认自己是个罪人，接受基督做你的救主，这永永远远就是你的了。这是上帝在圣经上面告诉我们的。所以保罗在罗马书，在加拉太书，其实在整本圣经里面都告诉我们这个原则，就是不需要你任何行为加添进去，只要你信，永生就是你的，你就是一个义人。而且上帝一旦称你为义，会不会反悔？不会。所以我们之前跟弟兄姊妹讲过那个故事，我说主耶稣基督讲那个故事，有的人欠了他的家主1000万两，家主赦免他了，结果他一个同伴欠了10两，他去抓同伴，对不对？家主就把他关到监狱里面了。有些人说家主是让他还那1000万两，我说那个家主预表的是天父，是不是让他还1000万两？不是。那个家主既然赦免他了，说1000万两我不算了，突然又算，别人就该说这个家主真鬼诈，是不是？是不是鬼诈？你明白我的意思吗？就是前面说1000万两赦免你了，其实没想赦免我，我只不过掐住别人脖子要10两，你就跟我要1000万两，鬼诈不鬼诈？你明白我的意思吗？我就举个例子，假设建华弟兄说送给我500块，说送给我，其实心里不想送，然后送给我了，送了500块，结果呢，这个我跟徐弟兄有点争执，然后上公交车的时候，这个 我帮他刷了卡以后，徐弟兄哈，那一块钱得给我哈，你不给我的话我告你哈。然后建华弟兄就说，我听说这件事情我很生气，把500块给我。那你就知道建华弟兄当初给我500块是真心还是假意。假意，他借机会把那钱要回来。如果上帝是这样子，上帝可怕不可怕？上帝因为你一点罪把说我给你永生，不给了，那上帝可怕不可怕？可怕。所以从称义的角度来讲的话，你必须知道整本圣经都告诉我们说，因信称义，只要你接受，只要你信基督，永生一定是你的。但是我们讲到说，从圣徒的坚忍的角度来讲的话，你需不需要有行为啊？需要，你需要有行为。哦，梁弟兄，你又说了靠行为，谁跟你讲靠行为？你要有行为和靠行为是不是一回事？弟兄姊妹，不是一回事。就是一个信了基督的人，他就要有好行为。我们讲从这个角度来讲的话，你就明白罗马书的称义和雅各书的称义它讲的是两回事。罗马书的称义是指的在谁面前称义？在上帝面前称义。你在上帝面前称义，上帝说你是个义人，上帝的要求是什么？就是你只要信，这个信心在你里面，对不对？谁能看见你的信？上帝能看见你的信。你只要信，上帝就把基督的义算给你。而罗马书的称义是指的什么？是指的人说这是一个义人。人要说你是个义人，你说我有信心，人家就说你用你的行为把你的信心表达出来，你明白吗？所以我们借着好行为是使人知道，使人明白我是一个称义的基督徒，使人知道说我不再是一个罪人了，我是基督救了我了，我和这个世界分别出来了，仅此而已。但是你完全不完全？不完全，你永远也不完全。但是你要知道从这方面来讲的话，信心和行为从这方面来讲的话，你去看，你去明白这一点的时候，我们说你就要去明白我们讲的说称义和在这方面来讲的话，讲的圣徒的坚韧他们之间的这种不同。称义只要信，只需要信，你只要承认自己是罪人，只要你接受耶稣基督的救恩，不需要加任何的行为，永生一定是你的。而圣徒的这种在成圣追求当中的行为，它不是得救的一环，它是得救的表现，它是得救的表现，你明白吗？就我们讲，我再举一个例子，我们有弟兄孩子今天刚刚出生，孩子出生以后要不要呼吸啊？要不要呼吸？他是因为呼吸而有生命，还是因为有生命而呼吸？有生命而呼吸。谁给他的生命？上帝给他生命。所以如果他不呼吸了，危险不危险？危险，对吧？他如果不呼吸了，所以那有经验的护士就要拍打他，让他哭出来，然后好了，放心，对吧？这才是放心的，对不对？那这个就是说，但是他不是因为哭出来，不是因为他呼吸他才有了生命，而是因为他有了生命他才能呼吸。我们说我们圣徒能够努力，能够有好行为，是因为圣灵把这个生命放在里面。但是你这个生命时好时坏，你这个生命有不完全，所以从这方面来讲的话，那么你要看到，你要知道这一点的时候，所以我们说你要明白这一点，那你的行为是需要的，但是你的行为不是你得救的原因，也不是你得救过程当中的一环。你搞清楚，你的行为不是你得救过程当中的一环。我说在一些甚至一些改革宗神学家里面，在这点上面有个别的讲解我都是不同意的，就是他会说，他说他会反对说我们的好行为是信心的表达，他说不，我们是借着好行为来得救的。我说我反对，我认为他的解经有问题。你们，我不是要求你们必须跟我的，你们去查考圣经，谁解释的更正确，你必须回到圣经，你回到圣经去看。所以我再讲为什么我这样去讲，我们说回到称义，再讲称义。弟兄姊妹，称义是上帝称我们为义，阿们不？称义，我们这个因信称义的人，我们的信心完全不完全？不完全。所以上帝为什么把称义的地位给我们？是因为你还是因为基督？因为基督。同样道理，你成圣的追求，你在这方面来讲的话，你坚忍的行为其实完全不完全呢？不完全。所以我们从这方面来讲的话，我们的行为不过是表达上帝在我们身上正在做的工作。就像我们刚才讲的说，称义是我们信仰的，信心是我们信仰的什么开始，因信称义也告诉我们的结局，而我们的成圣追求，我们圣徒的坚忍是告诉我们这个过程会是如何。但整个过程是谁的工作？上帝的工作。你必须清楚看见这些。所以我再说弟兄姊妹， 我们的信心是不是上帝的作为的结果？是不是上帝的恩典？你有得救的信心，是不是上帝的恩典？是。你有好行为，追求圣洁，恨恶罪，是不是上帝的恩典？你的信心完全不，你的行为完全不完全。所以你要接受你的信心不完全，你也要接受你的行为不完全。但是完全的上帝做成了这样的工作。所以我讲这个意思，就是你要清楚去看见这些的时候，是我们其实不管是因信称义，不管是我们圣徒的坚韧，其实就我们自己而言都不完全，但是就神的作为来讲都是什么？都是完全。他的恩典够我们用，他的能力是在人的软弱上面显得什么？完全。那里面是不是讲我们完全？不，讲的谁啊？他的能力完全。你清楚看见这些，这是我们讲的第二个不同，就是你要看到说称义只要信，但是圣徒的坚韧要有好行为，要努力，你要努力，但是你努力不是你努力使你进天国，你努力是表明你是进天国的人，表明你是领受天国恩典的人。我不管别人怎么去讲，在这方面你回到圣经，圣经明明告诉我们的就是这样子。圣经从来没有一个地方告诉我们说圣灵做什么工作，基督做什么工作，然后再加上人的工作是我们得救的。有没有讲过这样的任何这样的话？保罗批评加拉太的弟兄姊妹，他们掉在网罗里面就是这样掉进去的。保罗说，你们这些加拉太人呢、啊？你们是靠着谁入门呢、啊？你们靠圣灵入门，难道要靠什么肉身成全吗？你们想靠肉身成全的时候，这个时候你们就掉在律法之下了。而凡以行律法为本的都是怎么样？都是受咒诅的。你们的喜乐跑到哪里去了？你们的欢喜跑到哪里去了？你们的爱心跑到哪里去了？因为你们离开了福音了。圣灵开始就是我们刚才讲的，从我们的角度，其实第一个接触我们的都是圣灵。弟兄姊妹，你是不是 一接触，你信主的时候是不是一下就接触基督了？你是不是信主的时候基督一站在你眼前跟你说话？保罗才是这样，你不是，你一接触的就是圣灵。所以圣灵是带我们入门的。然后我们圣徒的坚韧，我们刚才讲圣徒坚韧是谁的工作？圣灵的工作。而人为什么跑到律法之下？因为人抛开上帝，自己想做成，想跟上帝配合，他就落在软弱里面了。没这回事，没这回事。你要努力，你应该努力，但是你是站在一个得救的地位上面去努力的。你是站在一个天国是我的，基督是我的，永恒的产业是我的，这个世界是为我们而存在的，站在这个地位上面，我去追求圣洁，我去对付罪，而不是我怕我灭亡，我怕我不行。不需要，你明白吗？你有这样的信心吗？这是圣经告诉我们的，这是圣经告诉我们的。所以保罗从来讲福音的时候讲的斩钉截铁，我得救，我信了耶稣我得救，我虽然不完全，我虽然软弱，但是我得救。保罗一直都是这样的信心。为什么？我再问，保罗原来犯的罪大不大？保罗杀过人的，斯蒂凡遇害他有没有做过这样的事情？他杀的可不是，不像那个钉十字架的强盗是打家劫舍，他杀的是圣徒，杀的是基督徒，他害了好多基督徒的家庭。如果保罗没有因信称义的福音的话，保罗自我控告都控告死，你明白？就我们举个例子，假设梁弟兄原来是逼迫教会的，听说基督徒就害基督徒，听说哪里有家庭教会就跑过去把人抓走，然后干了很多事情，有些人因为我妻离子散，自己的孩子流落街头，一般来讲的话，这样的人还能不能传福音呢？太难了，他一想来魔鬼控告他，对不对？看到那个孩子没有？他爸爸就是你抓的。看到那个小女孩没有？他妈妈就是你害死的。还能不能传？一般不能传。但保罗为什么能传？因为因信称义的福音。我再坏，我再多的罪，耶稣基督的血都洗净，我要去做，耶稣基督都赦免了，上帝都赦免了，你明白吗？所以保罗跟提摩太讲说，在罪人当中我是一个罪魁，我原来是亵慢神的，我原来是逼迫人的，上帝还给我这么大的恩典让我做榜样，就是给后来领受福音的人看的，让你们看到像我这样的人都能得救，你放心吧，你能得救。他就讲这个意思，你明白吗？而且上帝还使用我去传福音。
所以用那种律法主义的说，一定说保罗私设秋坛，凡民做祭司，因为你原来害教会的，你怎么可能上帝用你？凭什么上帝不用？你有没有发现这些是律法主义的思路？律法主义的思路，你们教会当初怎么建立的？我们几个姊妹聚在一起祷告，从来都是男人做头，怎么可能姊妹祷告就建立教会呢？肯定私设秋坛，你这是害人的，你知道吗？这是魔鬼的差役，他要来拆毁教会的，不可能。我们起头都有很多的问题，但我们圣灵放在我里面，你若爱基督，你为什么会爱基督？圣灵把这种爱放在你里面，如果圣灵没做这个工作，你永远不会爱基督。所以上帝就看见了，上帝说我要为你成就，我不管你多么软弱，你说主啊，但我们很软弱，如果魔鬼来攻击我们，把我们拆毁了怎么办？放心好了，谁拖住我们？耶稣基督。我们教会经历的不就是这样子吗？魔鬼想拆毁我们行不行啊？不行。旧约圣经里面大卫讲的说，圣经诗篇里面讲的说，我们原来受苦，被人在背上如同怎么样拂犁而耕。什么叫拂犁而耕？你们都就河南是农业省，大家知道那个犁耕地，那个犁厉害不厉害？你能想象那个犁在后背上耕是什么滋味吗？可怕不可怕？非常可怕。但是耶和华保守了我，跟我们的人倒了，我们站起来了，这就是圣灵的保守。你必须清楚看见这些。所以从这方面来讲，弟兄姊妹，你要晓得说，你的好行为是谁的工作？也是上帝的工作。我们刚才读的腓立比书，你们立志行事都是谁啊？都是神在你们心里运行。你明白吗？你有一点好的心思，好的意念，愿意爱弟兄，愿意爱主，愿意信，愿意忍耐，这都是圣灵的。所以圣灵不断地在你身上工作，只是你不把这些当作是圣灵的工作。所以你说圣灵在哪里？跑到灵恩派里面去了。圣灵天天与你同在，你知道吗？所以这是我们讲的第二点。第三点，我们说是一次性和过程性。称义是一次的，弟兄姊妹，我们因信称义，需不需要信称义了一点点，再信称义再多一点，再信，然后最后称义更多，是不是这样子的？不是。我们是怎么称义的？我们一信就永远称义了。但是我们的成圣追求，我们圣徒的坚忍，是一次的还是过程的？过程的，是持续的。所以这两点它是完全不一样的，它是完全不一样。所以从这个方面来讲的话，为什么有些弟兄姊妹，我说上次我讲了，我说我不要怕讲圣徒的坚忍，但为什么有些弟兄姊妹怕？因为一次还是比较好，对吧？因为一信OK 了，永远了。但是过程持续，我总担心。你有没有发现我们有些弟兄就说，哎呀，这个等的过程很难啊，最好给我来个痛快的，是不是啊？最好给我来个痛快的，喜欢就喜欢，不喜欢就不喜欢啊，别给我拖着，是吧？但是好事老是拖着，你知道不？真的越好的越是拖着，是不是？就是这样子。你喜欢一个人，你给我来个痛快的，我得祷告啊，那你祷告呗，是不是啊？越好的越需要拖着。但是这个过程你必须知道，这个拖的过程是谁在拖啊？上帝拖着你。我说那个拖，拖拉机的拖的话，那是我们常常感受到了状态，但其实还有另外一个拖，是上帝在拖着你。你必须清楚看见这一点的时候，所以从这方面来讲的话，我们说你明白这一点，称义和成圣，或者说称义和圣徒的坚忍，在这一点上面有重大的区别。从称义的角度来讲的话，一旦相信永不失落，一旦相信永不灭亡，一旦相信永远得救。你必须坚持在称义上面反对任何的渐进主义。渐进主义就是天主教的称义观。天主教就是说，一个人要受洗得到生命，悔罪，一年至少悔改两次，跟神父忏悔，临终抹油礼，然后要望弥撒啊，甚至要买赎罪券，然后最后才称义。我们说违背圣经，圣经上面告诉我们一信就称义，你只要信他就成义，绝对反对这种渐进的说法。你要持定，这个就是福音。任何有人跟你讲说福音不是这样子的，福音是慢慢得着的，得救的地位是慢慢得着的，这是另外一个福音，不能听他的。这是保罗在加拉太书里面强烈谴责说，如果有人传另外一个福音和我们所传的不一样，他就应该受咒诅。不管这个人是个人还是天上的使者，他所讲的若与我们讲的不一样，他就该受咒诅。从称义的角度来讲的话，
只需要一件事情，信。你一信你就永远得着。但是从我们成圣，从我们坚忍的角度来讲的话，它需要一个过程。在这个过程当中你永远不完全，你在这个过程当中一直不完全。所以我们说你这就要防止两头，称义上面防止那种渐进称义说，成圣上面防止那种完全成圣说。什么叫完全成圣？完全成圣就是有些人说认为说我的成圣追求，我的这种坚忍会坚忍到一个地步，有一天我可以不犯罪了，有一天我完全了。我说不可能，你明白吗？我们有些弟兄姊妹原来就听过有些骄傲自大的人讲这样的话，在我们当中讲这样的话，我不说是谁了，说我某某某，这个姊妹这样讲的，我某某某，我不愿意做的事情没人能逼我做，我想做的事情肯定能做成。这是不是完全成圣说？甚至会说我在这一刻只要我在信心里，我一定住在圣灵里，我不会错，敢不敢这样说？这离异端不远了，我跟你讲，这离出大问题不远了。我们是不是要住在圣灵里面，被圣灵充满？你说梁弟兄，我知道有一个法门，一定是在圣灵当中。我读圣经一个字儿也不加，我跟你讲，你读圣经一个字儿也不加的时候，也不能保证你没有错。你读的是什么圣经？弟兄姊妹，告诉我，中文的、希伯来文的、希腊文的？中文的。中文的是什么？是译本还是原本呢？译本能够跟原本比吗？我们讲圣经是无谬的，是指中文和合本无谬吗？是指的是原本无谬。你说你读圣经的时候你就无谬，你在圣灵引导之下你就不会做错事，你骄傲的一塌糊涂。所以圣徒在这方面真正明白这一点，他就谦卑。我不敢在任何一件事情，就我们人做的事情上面把它绝对化，我这个真理认识一定完全没有错。不要，不要。我告诉你说，梁牛，那我三位一体总不会错吧？三位一体这个真理教义不会错，但你的理解不见得都是对的。阿门不阿门？阿门。所以我们是不是靠理解三位一体得救？是，我们靠信耶稣基督得救的。梁牛，你说三位一体不重要吗？重要的无以复加，但是不许加在因信称义上面，不许加在因信称义上面。基督的神二性重要不重要？重要。不许加在因信称义上面。如果一个人对基督的神二性讲不清楚，能不能说他一定灭亡？可不可以？就像我们之前举的例子一样，如果我在这里喝水，我说弟兄姊妹，我学过化学啊，我知道这个杯子里面水它这个元素是氢元素和氧元素啊，一杯水大约有多少个水分子，然后呢我又学过营养学，我说这一杯水喝下去能够给我提供多少能量，能够产生多少效用。另外一个人说啥氢氧子原氧原子，我不懂，我是个老农民啊，咕咚咕咚大家都喝了，效果有区别没有？我会不会因为我懂得多啊，我喝了以后就神清气爽，他喝了以后蔫蔫的，会不会这样子啊？会不会这样子？你明白吗？所以你对耶稣基督那个钉十字架的强盗有没有可能明白三位一体？我告诉你，三位一体的真理是到奥古斯丁的时候才基本奠定下来。在奥古斯丁之前，很多教父三位一体都不清楚，有些教父都认为说圣灵不过是一种能力。但你能不能说那些教父凡认为圣灵是一种能力的教父都是灭亡的？不是，只要他信耶稣。你明白吗？你真正看到这一点。但是我们在成圣追求上面，你要知道说从称义的角度来讲的话，它是一旦称义永远完全，它是一次的，只要信它就成就到永远。但是成圣是追求过程的，在过程之中有起有伏，有高有低，这才叫正常。任何一个人跟你夸口在过程中，哪怕在一件事情上面说这件事情我一定不会错，你小心，这个人会出问题的。我如果在讲台上我说弟兄姊妹，我现在跟你们讲的绝对不会错，你们必须照着我说的去行，有梁弟兄你出问题了。你所以圣经上面才要求我们讲的要按正义怎么样分解真理道，听的要怎么样深思明辨。我讲的是我对圣经的理解，你要按照圣经来去对照我讲的对不对。只有那些别有用心的人才会要求别人我这就是道。道是谁啊弟兄姊妹？道是基督，你就是道，你是基督了啊？这是不是离异端不远了？把讲台所对道的理解和道的本意给它搞混，这是魔鬼的工作。 这是魔鬼的工作。你必须回到圣经去思考是不是这样子。梁弟兄今天讲的对不对？如果我讲的不对，你该怎么办呢？你应该祷告，你应该跟我分享。你说梁弟兄，我认为你今天讲这一点我认为不太对，我们查一查圣经，我们来看一看是不是。比里亚人咸于帖撒罗尼迦人，就是他们时常查考圣经，要晓得这道对不对。我希望我们归正教会是这样子的，我们反对那种填鸭式的，有野心的人才会用填鸭式来教人，不许怀疑，不许批评，不许否定，是吧？我讲的都是对的。你是谁啊？你讲的都是对的，你就再写一本圣经出来，是不是？你如果有一刻说圣灵充满的时候，我不会做错，我不会说错，在圣经上面加吧，把你说的话加进去，是不是？圣经就不完全了，弟兄啊，可怕不可怕？骄傲的人就会跑到这里。这是我们讲的第三点，你要去看到说一次性和过程性它之间的不同。我们圣徒的坚韧是过程的，我们称义是一次的，只要一信就永远是你的。不会，你说我如果对因信称义迷糊了，不认识了，我对因信称义怀疑了，我会不会失散我的得救地位？会不会？不会。对因信称义的理解和因信称义，这是两件事。你对因信称义，所以天主教里面我们相信有很多人是得救的，我不是说比例，我不讲比例，而是很多人他是信耶稣，但他不明白因信称义影不影响他得救。回到我刚才举的例子，一个人不懂水是 H2O 影不影响他喝水以后解渴啊？不影响。你要知道这些，很多人分不清楚这些，特别现在那些极端改革中分不清楚这些，甚至说阿门念的人都是灭亡的，甚至把约翰卫斯理都说成是灭亡。你要小心这些，远避这些人，这些人对福音不认识，这些人对福音有仇恨，这些人对灵魂的得救有仇恨，不要这样子，远避这些危险。这是我们讲的第三点。最后一点，我们讲完全和不完全。完全和不完全什么意思？就是我们讲说称义是完全的，弟兄姊妹，是不是？我们刚才一直在跟大家讲称义是完全的，基督的义完全的归算给我们，我们的罪完全的归给基督。阿们不阿们？阿们。所以我们说从这个角度来讲的话，神的工作就是基督的工作是完全的，而我们的信心完全不完全？不完全。那么从我们这些圣徒的坚韧的角度来讲的话，就你所看见的圣徒的坚韧完全不完全？不完全。没有一个圣徒完全。保罗讲自己的时候都说，我竭力追求完全，向着标杆直跑，他都快死了他都这样说。你一生从这个角度，我们讲说完全不完全的时候，你必须知道一点，就是从因为我们信这个角度来讲的话，其实你信基督，虽然你的信心有各种各样的问题，但是你信得着基督的义是完全的。但是从你成圣追求，从你圣徒坚韧的角度，你的坚韧是不完全的。那我们回到我们刚才所讲的，就是我们讲这一点是希望弟兄姊妹知道，不管是称义的信心还是圣徒的坚韧，凡是人的工作，凡是人自己的工作，都是什么？都是不完全的。你不要，我为什么讲完全不完全？因为有些人说称义是完全的，成圣是不完全的。我说我只能同意一半，因为你有时候会误会了。有些人甚至说成说基督的工作是完全的，圣灵的工作是不完全的。我反对这种说法。我说上帝的工作都是完全的，而我们人的作为，我们人能够做的都是不完全的。你因信称义的信心是不完全的，你成圣追求的行为也是不完全的，但是使你称义的基督是完全的，基督的义是完全的，使你成圣，使你坚韧，使你努力进天国的圣灵的工作是完全的。这是不一样的。就是我们刚才讲的，好像一个大房子避难所，这个避难所它能够不管是核弹，不管什么炸弹，什么美国研制的最新的穿地炸弹都打不透这个避难所，因为这个避难所是完全的。但是在避难所里面的人是不完全的，瘸腿的，瞎眼的，软弱的，生病的，强壮的，都在里面。你明白吗？我们这些人不完全，但是保护我们的三位一体的上帝，使我们称义的基督，使我们成圣的圣灵，制定救恩计划的上帝天父，都是完全的。他们的工作没有一丝一毫的瑕疵，在他们的工作上面，在我们的工作上面没有一件工作是完全的。所以我讲的完全和不完全，你必须是看到人是不完全的，上帝是完全的。所以你为什么救恩永固？因为上帝的作为永远是完全的。如果上帝只是开头和结尾是完全，那么过程不完全的话，其实结尾达不到，
同意不同意弟兄姊妹？如果他只是说开头保证你完全，结尾保证你完全，过程我不能保证，那基本上没了，你明白吗？是不是？就是我们说，比如举个例子，有人如果开公司，说我没钱，我想开公司，我愿意给你投资，其实你知道这个公司很难开，我给你10万的，给你启动，过程你自己搞定，其实有的时候你就会失败，对不对？但是如果这个公司，比如说像我们讲的说，好像阿里巴巴已经上市了，现在几千亿的资金储备在这里，你要开一个小店铺，他说我持续不断的给你注入资金，你会不会失败？只要我们阿里巴巴公司存在一天，我就给你注入一天的资金，你这个公司会不会失败？不会，你明白吗？就是上帝持续不断的加恩典，持续不断的加力量，保证我们。就是我们刚才讲的《天路历程》里面那个比喻，那个故事，就是这边是魔鬼一直在浇水，那边圣灵一直给你加油。也像我们以前跟弟兄姊妹讲过的，好像一艘大船，这艘大船是从我们的今生，从我们这个败坏的世界往永生往天国驶过去，这艘船上面有那些强壮的人，这艘船上面也有那些软弱的人，这艘船上面甚至有些人你见过，如果你们见过坐船，坐特别坐海船或者怎么样，你有些人，我们河南是内陆，所以我们坐船很少，有些人是昏船昏得不得了的，就一路就其实根本看什么风景，他只要一抬头哦就要吐，他只要一站起来他就站不住，所以他只能躺在这个船上面一路躺到底，但是他只要在这个船上不死，最后他怎么样，他也一样到彼岸去，你明白吗？我们说圣徒的坚韧，但是这个人虽然呕吐的很厉害，但是他有时候偶尔愿意抬头看一看外面的风景，有时候愿意努力帮一帮别人，这个时候他的家人在旁边的时候感动不感动，喜欢不喜欢？喜欢。我讲什么意思，就是我们当中有一些基督徒一生都很软弱，我之前跟萨隆弟兄讲，我们交通中讲的，我们很为一些弟兄姊妹忧愁担心，有些弟兄姊妹被一些错误的神学所压制欺骗，我说是裹脚的，你们有没有见过裹脚？现在已经很少人见，我们可能跟我这个年纪的，可能我们的爷爷奶奶那一辈你会见到裹脚，有些脚裹坏了，裹坏了以后把他脚放开他还能不能走路？走不了了，但是影不影响他作为一个人活着？不影响。我就讲说在这艘船上有一些人，有一些基督徒一辈子都是软弱，他一辈子他也不可能像你想象或者你希望的那么刚强，但是上帝会保守他，所以我们的信心不是说他必须变成天族才行，有些变不成。 我外婆就是这样，他裹脚裹了，小的时候就开始裹，裹了几年后来不许裹脚了，他的脚是半裹脚的，就是不是完全裹成那种三寸金莲，但是他的脚也裹坏了，所以他必须用那个裹脚布裹住他的脚，不是要把它勒紧，而他如果像我们正常人这样子穿鞋走路，他走不好，但是他还是他活到七八十岁就是这样子的。所以上帝对我们的保守也是如此，你不要说我这么软弱我肯定是灭亡的，不，只要你在这艘船上面你不会灭亡，而且你这么艰难这么软弱，你愿意爱主，主心很喜悦。我们弟兄姊妹学会这样去看人看恩典的时候，你也很多的感动，而不会说你怎么走得这么慢呢，他已经小脚了，他能够努力走已经很了不起了，这就是我们看到。所以我们盼望弟兄姊妹可以去晓得，我们今天讲这两点，希望我们弟兄姊妹知道，一，因信称义和圣徒的坚韧互相矛盾不矛盾？不矛盾。但因信称义和圣徒的坚韧是不是一样的事情？不一样。我们讲了四点不同，对不对？因信称义主要是谁的工作？基督的工作。圣徒的坚韧是谁的工作？圣灵的工作。我们知道因信称义和圣徒的坚韧，那我们说因信称义他是要讲的是要求是什么？信心。那圣徒的坚韧要有什么？要有行为。好，那我们也讲了说因信称义是一次性还是吃慢慢信最后给称义了呢？一次性。但是圣徒的坚韧是怎么样？持续性的。然后我们最后讲了完全和不完全，我们的信心完全不完全？不完全。称义完全不完全？基督给我们的义完全不完全？我们圣徒的坚韧的过程当中我们完全不不完全？但圣灵的工作完全不完全？所以我们感谢主，你真的明白这些的时候你就信心坚固，你就有得救的确据，你就努力奔天国，相信主的恩典在我们身上。我们一起来祷告。
主，我们在天上的父，我们感谢和赞美你。主，我们感谢你。我们知道我们之所以得义，得称为义，不是因为我们自己有什么好处，乃是因为主你差遣你的儿子我主耶稣基督为我们这些罪人死了，为我们钉在十字架上面，使我们得称为义。我们也知道我们这些圣徒之所以能够坚忍，也不是因为我们自己的努力，因为我们不是靠圣灵入门，靠肉身成全的，乃是圣灵把基督的恩典不断的支取放在我们身上。所以求主你让我们真正明白这样真理的时候，我们就站在因信称义的根基上面，我们追求圣洁。你也让我们不要用追求圣洁把因信称义给毁掉了。主，你知道我们的软弱，求主你一直的托住我们，一直的保守我们。我们也特别祈求你眷顾保守每一个你的百姓，使我们可以在这根基上面扎牢，使我们在福音当中长进。你也使魔鬼对你各处你的百姓，各处你教会的一切的攻击都不能得逞，因为主你已经称我们为义了，因为主你已经不定我们的罪了，因为主你已经让你的儿子为我们死了，你也必将万有和基督一同白白的赐给我们。所以我们向你感恩称颂的时候，求主你保守所有你的子民胜过魔鬼一切的诡计。求主神怜悯，感谢赞美你，愿一切荣耀颂赞都归给你。我们将同心合意的祷告祈求，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求，阿们。